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2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韩警告会对朝鲜核试爆做出空前规模的回应。
拜登警告说，俄罗斯如果使用战术核武器将犯下严重的错误。
英国新首相苏纳克宣誓就职，强调会修复经济失误。
美国疾控中心警告说，今年可能迎来严重的流感季节。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上任快两年的美国总统拜登还没有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过面对面的会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中两国领导人举行通话或会晤的可能性有多大时回答说，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周一被问到拜登总统将会如何与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的习近平进行互动时说，拜登与习近平作为领导人已经进行了5次通话，至于两人是否计划11月15号到16号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20国峰会上首次见面，他说目前无可奉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一说，美国将保持沟通渠道的开放，包括在领导人层面。他说有关的团队仍然在为拜登与习近平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可能的会晤而做准备。
多位美国国会参院两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严厉批评香港法院裁定前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2项欺诈罪名成立是虚假审判和定罪。香港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行政总监黄伟强被指控涉嫌违反苹果大楼租赁契约。香港区域法院10月25号裁定黎智英2项欺诈罪成立，黄伟强1项欺诈罪成立。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李施周二在判决结果出炉之后，率领15位两党成员发表联合声明，痛批对黎智英的审判和结果都是虚假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人图米在他的推特上呼吁拜登行政当局应该立刻执行香港自治法中的制裁条款，追究那些为这场不公正审判负有责任的人以及为其服务的银行。图米参议员与范赫伦参议员是香港自治法的起草者，各界担心黎智英还有一些违反香港国安法下的控罪，若一经定罪的话，最高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
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赵贤东与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今天在日本举行会谈。三国警告说，如果朝鲜进行第7次核试验，保证会做出空前规模的回应。与此同时，韩军今天展开联合登陆演习，这是应对朝鲜潜在威胁而展开的大规模军演其中一环。这项演习部分操练和美国共同进行。韩国总统尹锡悦25号告诉议会，朝鲜已经完成了核试验的准备工作。相关言论引发了5年来最严峻的平壤核威胁担忧。此前一天，韩朝在西部国境海岸出现明火冲突，朝鲜发射10枚火箭弹示威。今年9月份，金正恩首次公开宣布了所谓核武优先使用原则，并声称他将永远不会再参与有关无核化的谈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在华盛顿告诉记者，美国认为朝鲜随时可能进行核试验，这增加了该地区的不稳定性。
周二公布的一项新的调查结果显示，拜登总统在盖洛普民调中的支持率比上个月的42%下降了2个百分点，滑落到40%。拜登的支持率今年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在40%到42%之间，只是在7月份下降到了38%，8月份上升到44%。拜登的支持率在不同党派的受访者中存在着明显差异，民主党人中认可他表现的有85%，而共和党人中只有4%。39%的独立人士也认可拜登的工作，略高于1月到9月36%的平均支持率。这项调查是在10月3号到20号期间进行的，而根据该民调机构的分析，
拜登以42%的平均支持率结束了他总统任期的第七个季度，与最近的几位前总统的同期支持率基本一致。一年多来，美国人对拜登工作的评价一直是负面多于正面。鉴于总统的支持率对中期选举的影响，拜登的不受欢迎可能会拖累民主党候选人在今年秋季的选举。
美国疾控中心警告，今年可能会迎来严重的流感季节。疾控中心说，流感已经在美国南方部分地区传播。相比去年同期，流感目前在乔治亚州和德克萨斯州相对活跃。根据 CDC 的数据，今年的甲型流感会更为广泛。相比于其他病毒毒株，它引起的疾病更严重，它的传播速度也比乙型流感快2到3倍。流感症状包括普通感冒症状，比如咳嗽或流鼻涕，但也包括发烧或身体疼痛等症状。有些人还会出现呕吐或腹泻，这些症状在儿童中比在成人中更为常见。疾控中心敦促年龄在6个月及以上的美国人在10月底之前接种流感疫苗。CDC 在给美国之音的邮件中写道，为了帮助避免流感，人们应该继续采取我们在大流行病期间看到的非常有效的日常预防措施，例如保持社交距离、经常洗手、生病时待在家里，以及遮掩咳嗽和喷嚏。
跨国消费品公司联合利华对外宣布，已经开始在全美召回某些 Dove、Nexus、Swab、Tigger 和 Tresemme 品牌的喷雾式干洗香波产品，因为这些产品中可能含有一种可致癌的化学物质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在上周五的一份公告中说，受到影响的产品是在2021年10月之前生产的，并在全美国的零售经销商处销售。 FDA 表示，消费者应该停止使用可能受到影响的喷雾干洗香波产品，并访问该公司召回信息网站 unileverrecall.com 了解如何获得补偿以及可以获得补偿的资格说明。去年，宝洁公司因为产品可能含有苯，召回了30多种喷雾式护发产品，包括多种干洗香波和干护发剂。目前，化妆品公司欧莱雅和其他多家公司也正在被起诉，因为有人声称他们的化学植发产品会增加妇女罹患子宫癌的风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警告说，俄罗斯若使用战术核武器将犯下严重错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 Meta 旗下即时通信应用 WhatsApp 出现了全球服务中断的情况，部分用户在1个多小时内无法使用相关的服务。对此， WhatsApp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我们知道人们今天在使用 WhatsApp 发送消息时遇到了麻烦，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为带来的不便道歉。不过，这名发言人并没有说明有关这次故障的原因。WhatsApp 在全球拥有超过20亿个用户，印度为最大市场，拥有超过4亿用户。当 Detect 数据显示，已经收到了超过2.8万份来自印度的报告，称 WhatsApp 在当地时间中午停止了工作。此外，来自英国的报告超过6.7万份。
周二，网站 Punks and Pinstripes 统计显示，在过去的90天里，由于公司与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就收购事宜陷入法庭大战，有超过500名员工离开了推特，而这些人正成为谷歌、苹果、亚马逊以及 Meta 等科技巨头抢夺的目标。自从1月份马斯克开始收购推特股票以来，已经有超过1100人离开了该公司。据最新数据显示，推特目前约有7500名员工。 Punks and Pinstripes 网站分析发现，在过去3个月离开推特的员工中，近30%的人去了谷歌或 Meta， 与此同时，还有几10个人转到了其他顶级社交平台上，包括 Pinterest、LinkedIn、Snap 和 TikTok 等。
路透社报道，韩国现代汽车周二开始在乔治亚州萨凡纳市西边的布莱恩郡 动工兴建了一座价值55亿4000万美元的电动车和电池工厂。美国总统拜登8月10日签署降低通胀法案，规定电动汽车必须在北美组装才能享有美国减税优惠。减税优惠排挤外国的电动车，冲击韩国现代汽车在美国的电动车销量。现代汽车提前在乔治亚州动工建造新厂，以期望能提前进入商业量产。这座新厂计划在2025年上半年进入商业量产，年产30万辆电动车。韩国这个月稍早表示，拜登有意愿就最近美国新法案取消多数外国电动车制造商补贴一事，持续与韩国谈判。拜登已经透过信件向韩国总统尹锡悦予以保证。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英国新任首相苏纳克周二在就职演说中表示，他将会让经济保持稳定。美国总统拜登当天与苏纳克通话，两个人重点讨论了如何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两位领导人重申了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并同意两国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一起努力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英国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周二在白金汉宫谒见国王查尔斯三世，接受任命并正式成为英国新首相。而前首相特拉斯一早则发表简短告别演说，表示担任首相是一个无比的荣耀，并结束了他45天的首相生涯。而新首相苏纳克在演说中强调，前任首相特拉斯在希望改善经济上并没有错误，但确实犯了一些失误。外界预期苏纳克将面对一个分裂的保守党、严峻经济挑战以及中共威胁等等难题。苏纳克是英国7周内的第3位领导人，尽管工党、苏格兰民族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呼吁提前大选，但苏纳克排除了这种可能。而上任第一天，英国商务能源大臣雅各布·里斯·莫格、司法大臣布兰登·刘易斯、就业及养老金大臣克洛伊·史密斯等多位部长及保守党领袖集体辞职，显示苏纳克上任后仍面临党内外诸多挑战。不过，美日澳等国政府已在第一时间表达了期待与英国增进合作的意愿。美国总统拜登第一时间在白宫表示，我们获得消息，苏纳克将成为英国首相，这相当令人惊喜，这是一个开创性的里程碑，这也非常重要。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也在新首相诞生后表示，英国是具有共同核心价值观的全球战略伙伴，日本将与英国下一届政府密切合作。外界估计，苏纳克面临的首要挑战之一将是表明他能够控制住保守党，虽然保守党目前在议会拥有绝对多数席位，但在英国脱欧和移民以及经济管理等关键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派别，而赢得领导权竞选只是团结该党的第一步。该党已经因为内部分歧而使前两任领导人被迫辞职，包括在脱欧的问题上也争论不休。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拜登总统周二警告俄罗斯，不要在莫斯科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中使用脏弹或任何核武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当天说，俄方已经向美方通知了其将举行年度核武演习雷霆，北约也将展开战略核力量演习。请听报道。
俄方近日指控乌方意图使用所谓脏弹的动作，该指控不仅遭到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乌方官员的驳斥和谴责，并受到了美英法等国及北约秘书长的质疑，强调俄方不应采用任何使乌克兰局势升级的步骤。周二，拜登被一名记者问到俄罗斯是否正在策划假期行动，以便为部署脏弹做准备时回答说，我还不能向你保证那是一次假期行动，我不知道，但是那将是一个重大重大的错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周二说，俄罗斯表现出一种指责别人做自己最终在策划做的事情的习惯，人们有理由对此感到关切。周一，普莱斯警告说，假如莫斯科动用这种武器，将会有性质严重的后果。 联合国安理会周二举行了闭门会议，讨论俄罗斯指出的指称。与此同时，俄罗斯武装力量和化学和生物保护部队司令伊戈尔·基里洛夫中将在新闻简报会上说，俄军正在准备在放射性污染的条件下展开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确认说，在乌克兰核地点没有发现任何未经申报的核活动或者材料。俄罗斯要求在周四召开第二次安理会会议，讨论其所称美国和乌克兰一直在乌克兰领土上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的指控。此外，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周二在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已通知美国即将举行雷霆年度军事演习，其中包括战略核力量演习、北约组织的年度核武演习坚定阵务，也将于本月17号开始，为期两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副国务卿希尔曼出访日本，25号希尔曼与日本外相林方正、日韩副外长举行三边会议。国务院表示，四位官员讨论刚落幕的中共二十大，也关切朝鲜导弹试射、俄国核武威胁等区域问题。请听报道。
因应区域安全情势，美国副国务卿希尔曼24号到26号访问日本。美日韩26号将在东京都内举行三国外务次官磋商，讨论如何应对推进核与导弹开发的朝鲜。25号，希尔曼与日本外相林方正、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以及韩国外交部副部长赵贤东先举行三方会谈。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赖普斯下午发出的会议摘要，四人讨论22号刚刚落幕的中共二十大，也关切朝鲜近期飞弹试射、俄国不负责任的核武发言等议题。他们也讨论美日韩如何在印太区域深化广泛议题上的三边合作。中共二十大16号到22号举办，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除一如预期破例连续第三度出任总书记外，中共党章涉台部分也有修正，写入了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不过，赖普斯未就会议针对中共二十大有哪些讨论细项作出说明。美国国务院一名资深官员20号曾在一场背景简报中表示，美日韩此次外交高层会议主要是讨论各式区域安全问题，而台湾在这上面占很大一部分。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25号当天还和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举行会谈，确认七国集团将团结一致实施强力的对俄制裁和支援乌克兰。双方着眼于军事活动日益活跃的中国和朝鲜，就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达成一致。森建良还与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赵贤东举行了个别会谈。森建良与谢尔曼认为，俄罗斯的核武威吓是对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对此表示绝不接受，指出不可使用核武器。两人还同意紧密合作，以应对强化对台施压的中国。围绕朝鲜局势，双方商定日美韩开展合作，以实现朝鲜遵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而完全无核化。谢尔曼则表达了美国参与日本防卫的决心。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库克政治报告评估，共和党众议院胜选席位增加到25席。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0月2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和新加坡暌违6年再度举行战略对话，首次提到台湾；
国际能源总署警告说，世界正处于真正的全球能源危机之中；
为重建乌克兰，德国和欧盟推动新马歇尔计划；
库克政治报告评估，共和党众议院胜选席位加到25席。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国际能源总署执行董事比罗尔周二警告，由于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收紧，以及主要的石油生产商削减供应，世界已经陷入一场真正的全球能源危机。周二，比罗尔在新加坡国际能源周会议期间说，在乌克兰危机和中国对燃料的需求可能反弹的情况下，欧洲增加液化天然气进口将会收紧市场，因为明年只会有200亿立方公尺新的液化天然气产能投入。比罗尔指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 OPEC Plus 目前决定每天减产200万桶，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因为今年的需求增长就接近每日200万桶。比罗尔坦言， OPEC Plus 的行动非常危险，因为全球多个经济体正处于衰退的边缘，如果谈到全球衰退，减产将是一个不幸的决定。他也说，如果今年又出现一个极度寒冷漫长的冬季，或者出现任何的意外，例如北溪天然气管线爆炸，欧洲可能会在这个冬季面临社会和经济的受挫。
伊朗库尔德族女子艾米尼因为没有戴好头巾遭到羁押后身亡所引发的示威潮仍在持续。在艾米尼丧命40天的悼念活动的前夕，伊朗学生周二再次无视当局镇压，在多所大学抗议。根据法新社核实的影像画面显示，伊朗学生们在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兹夏希德向兰大学不断的高呼学生可能会死亡，但不愿蒙受屈辱。22岁的艾米尼因已违反伊朗严格的女性着装规定，于9月13号在首都德黑兰被宗教警察逮捕后陷入昏迷，并于3天后不幸丧命。之后，愤怒的年轻女性和女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掀起伊朗自201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而10月26号将是艾米尼过世的第40天，也是伊朗传统哀悼节结束的日子。伊朗通讯社刊出据称是艾米尼家人发表的声明，表示出于考量当前局势，为了避免发生任何不幸事件，我们决定不会举办事后第40天的追悼仪式。
据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周三警告，中共在20大后对台湾的安全威胁和外交打压可能会有增无减。他指出，中共20大后的情势政府已经预先评估，邦交国会首当其冲，目前已有一些预警情报，但他不便透露是哪些邦交国。外交部仍会全力巩固邦交。当天上午，吴钊燮在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时指出，当前对外工作所面临的3大挑战分别是台湾面对中共变本加厉打压，民主国家面对威权主义威胁，以及全球面对复合式威胁和挑战。他说，在中共20大后，台湾面对的形势仍是一样的，中共在国际社会封杀台湾的做法不会改变，如果会改变，只是会更加加剧，特别是中共在军事上的一些准备，情报显示一切都在加强力度当中。尽管没有透露可能发生断交的国家，吴钊燮说，巩固与邦交国的关系仍然是外交部的重点，该部将会全力巩固目前的邦谊。
周二，美国与新加坡在华府召开暌违多年的战略伙伴对话，这是时隔6年多之后第5届美国和新加坡战略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当天，由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新加坡外交常务次长蔡埃博共同主持，讨论多项双边和区域议题。双方也在会后发布了11点联合声明，并有史以来第一次纳入了台海议题。根据声明，本次对话触及多项双边合作，包括经济贸易、防卫安全等。双方也谈论了诸多区域议题，包括台海紧张局势、俄乌战争及缅甸局势等。针对台海局势，声明表示， 双方在会谈中就近期台海紧张局势交换了意见。美方强调，美国常年的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并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在今年三月份访问了华盛顿，与总统拜登举行过会谈。不过，当时双方发布的联合声明仅强调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争端，还没有像这次一样提及台湾或台海事态。
为了降低美国通胀法案减税优惠排挤到外国电动车的影响，韩国现代汽车周二已经提前在乔治亚州动工建造新厂，希望能提前进入商业量产。据路透社报道，韩国现代汽车周二当天在乔治亚州萨凡纳市西边的布莱恩郡动土兴建一座价值55亿4000万美元的电动车和电池工厂。现代汽车的这座新厂计划在2025年上半年进入商业量产，预计能年产30万辆电动车。今年8月，拜登总统签署降低通胀法案后，规定电动车必须在北美组装才能享有美国减税优惠。现代汽车和集团子公司起亚汽车以及欧洲的大型汽车制造商因为不符合规定被排除在电动车的补贴政策之外，受到美国新法规的冲击。现代汽车纯电休旅车款 IONIQ 5 上个月在美国的销量已经比前一个月下滑了 14%。 现代汽车本周公布季度财报后，分析师引述市场对于新规的担忧，也成为股价下跌的部分原因。
纽约时间周二晚上7点，第一场也是唯一的一场纽约州长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会在佩斯大学举行。当晚由 NYE 电视台直播了这场辩论。现任民主党州长霍楚和共和党对手自从2013年就担任纽约州国会众员的李休顿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外界普遍认为，虽然两个人在很多问题上的立场鲜明对立，但是双方都举止得当，并没有言辞上的失控。相比较而言，李休顿更加的咄咄逼人，霍楚在很多问题上则处于守势。最热门的讨论仍然是人们最关心的纽约市治安、经济和涌入的难民等问题。李休顿当晚率先发言说，他的口号就是拯救纽约。他表示，我来到这里就是要拯救我们的州，我们正在经历各种水平的攻击，包括对我们的钱包、我们的安全、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孩子的教育，这都是因为霍楚的极端政策。而霍楚则全面罗列和反击能够打击李休顿的几个问题，如李休顿对堕胎权的反对以及对川普的支持，和李休顿对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怀疑立场。这场辩论会是纽约州普选前唯一的一场辩论，而两周之后11月8号纽约人将用选票选出新的州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为重建乌克兰，德国与欧盟推动新马歇尔计划，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在本周二表示，它不久前安装在国际空间站上的光谱仪，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已经在地球上发现了50多个甲烷的超级排放地点。这些甲烷排放地点分布在中亚、中东和美国的西南部，包括庞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以及大型垃圾填埋场。宇航局的科学家表示，光谱仪观测到土库曼斯坦的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以每小时11万1000磅的速度向空中喷出甲烷。另外观测到的两个大型甲烷排放地点包括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个油田和伊朗的一个废物处理综合体，两者每小时总共排放了近6万磅的甲烷。科学家表示，甲烷的吸热能力比二氧化碳要高出80倍，因此减少甲烷排放对减缓地球变暖具有更大的影响。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研究人员近日在科学杂志《肥胖》上发表了他们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说间歇性节食对女性荷尔蒙有不同的影响。研究人员对一组每天只有4小时进食时间的节食者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他们的血液样本数据，测量了他们的女性激素水平。研究发现， 和不结石的对照组相比，经过八周结石的妇女，她们的性结合球蛋白激素、睾酮和雄烯二酮等女性荷尔蒙的水平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用于改善卵巢功能和卵子质量的激素 DHEA 水平下降了约 14%。 研究人员说，女性激素 DHEA 水平的下降令人担忧，尤其是绝经后的妇女，因为绝经期已经导致其雌性激素的急剧下降。不过研究人员也说，由于高 DHEA 激素水平和乳腺癌的风险有关，因此由间歇性结石带来的 DHEA 激素水平下降却有助于降低绝经前和绝经后的妇女患上乳腺癌的风险。
马萨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的研究人员近日发表了他们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称他们发明的一种新的方法，利用测量雨水中的氘分子含量来观测了解地球的水循环。研究人员表示，水是由两个氢分子和一个氧分子组成的，除了正常的氢原子之外，还有重氢或氘，其原子核中既有质子又有中子。测量雨水中的氘分子含量，既可以跟踪随时间变化的降雨量，也可以了解雨水蒸发和气候的季节性的变化。研究人员表示，在低纬度的热带地区，雨水中的氘分子含量清楚地反映了湿度的季节性变化和雨滴在空气中落下时的蒸发。在中纬度地区，氘分子含量主要与首先形成云的海洋上的气候条件有关，尽管这些海洋信号会随着云在大陆上空向内陆移动而改变。研究人员表示，雨水中的氘分子含量就相当于雨水的指纹，对了解地球的水循环至关重要，尤其是当前因全球变暖、森林砍伐和其他的环境灾难，地球的水循环正发生着快速的变化。据悉，这项最新研究被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科学杂志《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德国与欧盟领袖周二在柏林召开会议，讨论为重建乌克兰推动一项新马歇尔计划，考虑如何确保及如何在未来数年和数十年内资助战后的乌克兰复原、重建和现代化。请听报道。
七大工业国集团轮席主席的德国总理舒尔茨在会议开幕致辞时表示，乌克兰未来数十年在寻求修复和升级重要基础设施的过程中，可以依靠国际社会提供支持。即使俄罗斯入侵战火仍在燃烧，这却是一项必须立即展开的世代任务。这次会议堪称为21世纪制定一个新的马歇尔计划，一个必须现在就展开的世代任务。这项任务需要结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力量。重建乌克兰对几代人会是一项挑战，但也提供了一次机会来实现道路、桥梁、学校、医院和运输联系的现代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二呼吁支持乌克兰快速恢复。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饱受战火蹂躏，其破坏规模令人震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通过视讯在会上发表谈话，他呼吁国际支持者们弥补乌克兰2023年380亿美元的预算缺口，并称乌克兰要重新站立起来，这类援助是必须的。这项为期一天的会议聚集了国际组织、私营企业代表以及政治领袖。欧盟表示，会谈将涵盖如何优先考虑乌克兰的需求，以及有哪些项目融资选项。乌克兰政府、欧盟委员会和世界银行在九月份的一份报告中估计，在俄罗斯入侵后重建该国可能需要3500亿美元。在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贷款担保的支持下，世界银行周一支付了5亿美元，以帮助乌克兰政府维持基本民生服务。根据美国和乌克兰双方的声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列巴周一谈论了如何满足乌克兰在军事援助方面的需求。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据分析美国选举的在线时事通讯库克政治报告周二宣布， 他们已把共和党可能在中期选举中赢得的众议院席位由10到20席增加到了25席。这显示在距离投票的最后几天，共和党的选情仍有所增温。请听报道。
周二，在线时事通讯库克政治报告在预测中表示，他们将6个国会众议院选区的评级朝有利于共和党的方向进行了修改，以致共和党可能赢得众议院席位，由10到20席增加到了25席的评估。其中，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珍妮弗·维克斯顿的席位由稳固的民主党改为了可能的民主党。另外4个民主党现有席位则从倾向民主党的评级改为了胜负难料，包括加州的麦克莱文、康涅狄格州的贾哈纳·海斯、纽约州的肖恩·帕特里克·马洛尼、弗吉尼亚州的阿比盖尔·斯潘伯格。在2020年选举中，拜登总统赢得了这些选区，然而这些选区似乎正在出现变化。不过与此同时，库克政治报告也将4场竞选转向了有利于民主党的方向，像是阿拉斯加州民主党众议员玛丽·佩尔托拉的席位从难分胜负转为倾向民主党，爱荷华州共和党众议员阿什利·辛森的席位也从较为坚固的可能的共和党转化为淡化的倾向共和党，堪萨斯州民主党众议员谢利斯·戴维兹的席位从难分胜负转变为倾向民主党，北卡罗莱纳州第一国会选区的席位从倾向民主党转为更为坚固的可能的民主党。根据库克政治报告的记录，前总统川普在2016年和2020年都赢得了这些选区。库克政治报告认为，在民主党占优势的兰州，共和党人将选民的注意力集中在不断上升的通胀和犯罪率上，这将不利于一些民主党候选人，而重新划分选区也影响了一些现任众议员的竞选连任，如纽约的马洛尼和弗吉尼亚州的斯潘伯格。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